说那话的时候，
听着听着他们就都哭了。他们可能就是我想的当时那个场景，他们都在那边站着站着，然后可能也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就是就回到这里听到绿华说的这些话。他们可能就是先是有一部分，先是有几个有一些人哭，然后后来众民听见绿法说的话都哭了，然后感觉就是好像他们现在的心也能够接受神的话了。然后就在他们这样子能接受之后，他们就开始过这种祝棚节，然后就说到说这个祝棚节是从约书亚到现在就是从来没有这样子做过。就是约书亚那个时候是他们刚进这个应许之地，然后我看那个以斯拉罕甚至他那个上面说到这个应许之地是这种污秽之地，因为这个外邦人的这些习俗就把这个地给污秽了。然后也有可能我感觉这以色列人到了应许之地之后就感觉他们达到最终的目的了，就是住坚固舒适的房屋，可能他们都觉得这个经过出埃及这一趟就达到目的了，然后他们就从来就没有说就说在想着再住到这个帐篷里，就是也都忘。可能我看了一下，这是在那个利未记23章的时候说要住住这个帐篷的时候，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帐篷里。我就觉得就是他们现在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又被掳，然后又有人回来再次进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才过上这样子的这个节日。好像就是反正我自己就感觉就不要觉得现在好像不管是到哪儿吧，到哪个地步，我就觉得是达到目的了，就是我现在可能好像说是已经完全了，就还是没有，就远远没有，还是要就是这个住在这个帐篷里。你就这点分享。
然后我就分享一点。然后我看第八章的时候，因为他们重新又开始，读那个律法书，很多人之前好像是没有听过的，然后听了律法书，很。让我想起来就是历代志之前看的时候，在约西亚年间的时候发现那个律法书。好像也有类似的事情，那个希勒家发现了那个律法书，得到律法书，然后给王读的时候，那个王听了就撕裂衣服，然后后面然后很多人就跟从，然后开始守逾越节。然后好像可能没过多少可能几百年之后，然后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让我想到可能就是觉得就是以色列人感觉好像是好像是过那个节日，好像过那个节日还有遵守那个律法，好像并不能使他们一直的那个归回，后面还是被掳。对，然后让我想到就是可能当我们就是偏向那个律法的时候，单单依靠律法的时候，其实是会很容易迷失的。对，就这样。
我分享两点，然后第一点的话就是读这一章的时候其实是感觉很感恩的， 就是从第一节开始，我们看到从第七章开始之后，然后到了第八章第一节，就到了七月，然后当时的以色列人如同一人一般聚集在了水门前，就是这个时候感觉大家已经，就让我又想到了当时圣灵复兴的时候，然后所有的人像彼得讲的道一样，所有的人然后都如同一人一样，然后在一起吃喝，在一起聚集，然后再往后来的时候就是以斯拉然后去宣读这个律法书。然后我想分享的第一个点是，就是刚才有弟兄说听了律法书之后就都哭了，然后是真的要明白律法才能够哭。就是第二节这边也说了，以斯拉是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那也就是说有一部分人是听了不能明白的，要不能明白律法的话其实哭不出来的。所以就是真的是我们可能看了律法，然后只是看了律法上的条文，然后没有知道那个律法背后神定律法的时候那个意义，所以我们不明白律法，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看到说我们身上的罪，然后我们就哭不出来。然后当然第十节这边以斯拉也借着就是神说是耶和华是我们靠着耶和华而来的力量是使我们喜乐，就是其实神给我们的恩典并不是让我们说让我们去哭，而是让我们去获得一个丰盛的喜乐。第二点的一个小的点就是第九节这边他特别说明了省长那个西尼西米，然后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还有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不由自主的把尼西米当成了一个先知，或者当成了一个祭司，或者当成就是他有一个属灵职分的人，但是读到第九节的时候一下子他其实既不是文士，也不是祭司，也不是利未人。所以就是觉得神去使用人的时候就不看我们的身份，也不看你说到底是你是长老也好，你是传道也好，还是你是怎样的这也好，神使用我们就跟下一集那个以斯帖的时候，就是神使用人是很奇妙的。就这两点，
我分享一下第十二节，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这里看到说他们快乐是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并不是因为他们吃肥美的喝甘甜的。照理来说吃肥美的喝甘甜的也能快乐，但他们这里快乐是因为明白教训他们的话，说明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大大超过这个世上的喜乐的。对，我就简单分享一下。
我就分享一下，这里是有律法过来，那这个律法我读下来的感觉跟摩西在西乃山上这个百姓们听到那个律法，他们内心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百姓听到律法之后照样在那边抱怨说没有吃肉，后来耶和华神就惩罚他们，就一下子死了几千人。那这里读到这个律法的时候，这个律法不再是带来死亡，这个律法读到之后就我跟袁航感觉就很像，就是在外面兜兜转转了很多，然后忽然之间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主仍然是我们的神，仍然把他的很严厉的律法降下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这个是律法的严厉，我们觉得这个是神的家里面的爱。所以后来民众的反应，当然一是哭因为回家了，二是开心，开心是因为 与他们那个带他们出埃及的神又在一起了。那后面的反应我也觉得很合理，因为他们读到了祝棚节，那七月十五号是祝棚节的，他们就马上就去实行那个耶和华的祝棚节，所以他们过完了八天的祝棚节，应该是算下来是23号，所以第九章一上来24号，就是紧接着第二天就民众就在一起就认罪，那这也是很自然的一个生命的反应，就是在神的家里面，我在外面不需要神的律法，但是回来的时候神仍然将他的律法给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归回是第一步，后面就是 神的这个规，就是定的规矩其实是没有变的。那我们接下来的后面的反应就是在神面前认罪，然后就继续，然后认完罪之后里面却是一种释放，然后觉得跟，因为跟我们的神的关系更近了。嗯，
这一章的时候，大概是第九到第十二节，看到这边的时候，当时众人都在哭泣，但是以斯拉却却告诉他们你们要喜乐，对，但是以斯拉却告诉那些哭泣的人说，你们要喜乐，然后我就想到，其实我们在平时的就是生活当中，其实也是，是否应该是靠着神，也是欢欢喜喜的，过着每一天，不管是在人看来是困难也好，是患难也好，可是，在神养给我们的环境和困难问题当中，我们也应该是以这样欢欢喜喜的心去迎接这样的挑战，因为里面有神测不透的，有我们测不透的神的那个心意和为将来给我们更大的责任的那个预备，这个是我就是一个看见。然后在十三节到最后十八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以色列人真的行动力很强，就是他们不是光光的，就是只是听到有一个人在后面说啊，你们要就是他不光是纸上谈兵的，他们行动力就是听到马上就要去做，然后就是这个让我也在想到，哎，好像我们平时在读圣经的时候真的读的背的也很熟，那我在想，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让这些在圣经上写的这些话能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能活过来，可能就是怎么样靠着圣经来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就是就是不断的要真的是要终身的学习，
在这里看到这个到了七月一号，就到了七月一号这一天，他们好像在那个耶和华设立的节期在这里面，然后他们就如同一人的聚在一起，就想到这个，对，这个，而且是众人就是一同，按照那个立位记里面想讲的，就是这个是开严肃会，然后是，然后就是在。大家众人一起在水门前，这个听这个主，听这个律法，读这个以斯拉读律法书，想到就是，就神设计的这个节期的里面，好像是让我们，就是靠着一同这个聚在一起，这个好像是进入到身体里面，然后也是靠着主的话语，这个享受在主面前的那个安息，希望这个主。靠着主而得喜乐，得那个力量，就是想要，这好像跟我们，好像跟现在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好像一休假，好像一节日一休假，好像就出去卧老，这种，好像是一个分别，就是它这是一个好像是见证上的一个分别。对这个，然后我看到他们这个在读那个就是，听这个主的话语的时候就哭了，就是好像我感觉它里面是不是有那个律法上那个这个，它是有里面的这个有那个忧愁有亏欠，就是好像，但是那个听了这个，好像听了那个利未人的话语。 他们就这个心思意念就转变过来了，好像里面有一个被翻转哈，是不是这个里面有一个转变的一个工作，就好像你本来好像是被律法被神的话语责备的那，但是好像这个听了这个利未人他们说他们的话语，他们里面就是有一个心里面还是有一个转变，好像就感觉这是主的责备，是他们的恩典，是他们的力量，就是对。
分享一句，是在读这章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有提到的，那只是在讲到第九章第八章这边，前面讲到这里，他们如同一人这一件事情，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是，这些人经过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拿着工具，他们经历过这样一段时间，然后这段时间过了，他们离开家来到这里耶路撒冷，把城墙盖好。然后有些人在自己就是这样子的，你前面念过的这些内容就是同样的一群人，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那个在那里，然后在听以斯拉在跟他们念律法书。我心里一个很深的感触是，多么叫人羡慕的一个聚会，就是说如果今天在慕尼黑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聚会，我会觉得我马上就要去，就那种感受，就是说在那个如同一人，不是说我就想想说，看到今天就是所有的这个聚会里头，不要说只是我，就是所有的这个一般的聚会里面，就看很多时候没有如同一人，很多时候是谁比较属灵，谁比较不属灵，谁情况比较好，谁情况比较不好。可是在这里他们所定睛的都不在于这个，他们定睛的是经过了这些一手拿武器一手拿工具的这个日子以后，在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这些事情之后，他们心里面我觉得神做那个奇妙的工作，让他们的灵里面想到的是神。那我就觉得想到是个人到锡安朝见神的时候，是神让这群人成为义人，对，所以他们聚集在这里来听主的话。那我觉得很奇妙的是，他这里讲的主的话不像今天的讲道，哦，他有很多的这个例子来解释给很多人，他就是只是念神的话出来，可是一念的时候大家就都感动了。在第五节地方，他站在众民以上，把这个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才一展开众民就站起来了。我觉得那个敬畏的心在当时的那个情况，我觉得可能不是，至少我没有办法能够想象说哇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敬畏的心。然后呢，然后以斯拉念到哪里，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然后低头面伏于地，甚至呢他在讲这些意思，然后讲明意思让百姓能够明白所念的。那我就想到好像是我们今天在聚会里面借由弟兄的口把很多东西讲给我们听，把这个神的话语解开来给我们明白，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每个人带着这自己所需要的，每个人吸取那个需要的这个那个粮食在灵里面。然后就是在最后这个在第十二节的后面，他说他们就有那样的喜乐大大快，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因为以斯拉还有这个圣灵真的是利未人这边圣灵藉由他们把神的话解开来了，那他们得到那个喜乐了，然后最后才有办法真的是在灵里面被神触摸到了，最后他们才去把那个很久很久以来都没有过的祝棚节。那觉得祝棚节这个地方我有注意到一个地方，就是前面也有提到这个，在第七节这边说百姓都在自己的地方，然后呢在第16节也讲到说个人在自己的屋顶上，就是他们好像虽然说都在自己的地方都在这个个人的屋顶上，好像这些事情都是，可是事实上他们的灵里面全部他们的生活没有跟神脱离关系的，他们的生活完全是在任何一个时候不管是在哪里 对，虽然在自己的地方，可是他们的灵还是那个如同一人的那个灵。对，所以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说真的是比较于今天我们的聚会，我们见到的聚会，我们明白的聚会，我觉得当时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聚会是真的是受圣灵这样子的带领，然后有圣灵的感动，那我就觉得说哇很羡慕，就是说哇神做这样子一个见证让我们看见，对，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啊这么美好的一个追求。对，所以最后就分享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这句是很美的，就是在这一段里面，在第十节他说，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好，就想说我们今天我们的力量是什么，我们听懂了一句神的话，我们很开心的说啊，今天我听懂了一句话，或者是今天听懂了那句话以后，那句话就真的成为日后我碰到生活上所有的这个景况的时候，那神自己是我的力量，而因着他是我的力量，所以我就有依靠而有喜乐。对，就分享这样子。
我是从这个第八章的这个第十二节到十三节，就是于是立位人使奏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做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的快乐，因为你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然后就是百姓的守祝棚节，这个祝棚节写的我感觉到特别的，就是挺有感受的，就是摩西嘱咐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的祝棚节在那里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去采这个橄榄树、野橄榄，还有番石榴，还有棕树和各种茂密树的叶子取来，就是他们以色列人的这种行动力和他们的这种执行力。然后他们之前就是受到这个耶稣的这种指引，给他们这种肥美的吃喝，给他们带来的喜乐。我也是因着这个刚刚来到慕尼黑，然后也是最近冬天也比较寒冷，然后有温暖的房间住，然后有孩子给我提供的美食，然后又能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我觉得这真都是神的指引让我来到这里和大家聚会，所以我非常感恩，这是我内心的一个真实的感受，谢谢。
我读这一章的时候，因为从第七章的时候就上一次有讲到，就是说城墙建好之后，就是讲到那个持守嘛，持守见证。然后我读第八章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他们首先做的那个事好像就是要听神的话，好像就是要回到神的那个话语里面，就我觉得就是神的百姓跟就是怎么样有那个城墙，首先它有那个分别嘛，那肯定是就是要遵行那个神的命令，就是从那个神的话是那个基础。然后第二点我就感觉比较感动的地方就是就是第三节那里第一个是他说众民侧耳而听，就是我感觉这一班的人他们是很想听那个神的话的，他们有那个有渴慕和追求的心。然后在这一章的里面，他其实讲可能有四五处，他就讲到那个要明白能明白神话的那个会众，就是第二节他说他把那个律法书是带到能明白的那个男女会众面前，然后第三节也是能明白，然后那个第七节就是明白，然后第八节明白，然后第十二节明白。所以我就感觉就是怎么样，就是有那个见证，就是持守，就是其实是有一群人就是愿意追求，而且他们我觉得是能明白，就是他们可能一方面是他们有那个受教的心，有那个可听的耳，然后另一方面感觉也是像是有启示一样。对，然后再读就是第三个，就是读到就是刚刚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第九节他就是听到那个律法书上的话就哭了嘛。我感觉好像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就是他们 他们是从那个可能被掳归回嘛，然后感觉当在听到神的话的时候，可能就会感觉到就是神的恩典真的很大，然后神真的是那个大而可畏的神，就是不是就是虽然他们以前的那个光景，就是被掳的那个光景多么的糟糕，但是现在却因为神他极大的恩典，现在又可以来在这里建造城墙，就是这是第一点。然后还有第二个感觉，就是就像是像那个亚伯拉罕，他不是中间神有13年没有跟他显现嘛，然后就感觉他们会不会在被掳的时候就没有听，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听到神的话，然后当就是再一次听到神话的时候，就好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从神而来的那个话，然后忽然听到神那个话，就是那个感动其实是特别大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感觉应该是，其实当读那个律法书，就是前面的书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也是能看到神他的应许是不变的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当看到神应许的时候，就是可能也会很感动。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刚刚也有分享，就是从耶和华而来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嘛。我就感觉当怎么样就是在这条路上可以见证持守这个路上可以一直走下去，我觉得真的需要有一个力量。就是他这里他前面说，就是你们要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然后不能预备的就是有分给他的嘛。我想的是，就是那个肥美的甘甜的是不是就是说指着主的在主里面的那个丰富说的，就是说当你就是当你常常可以在神里面可以有那个供应，有那个肥美甘甜，有那个喜乐的时候，然后你才可以有那个力量可以一直这样子的持守。然后其实这一句话我也是想到那个腓立比书，就是第4章那个保罗，他从10到13节他就讲他有那个靠主有大大的喜乐，然后他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然后13节又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就感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很多就是供应是全是从神来的，就是人不可能靠着自己就是好像可以持守那个见证，就是只有不断的从神有那个供应，你才可以有那个力量。然后再读最后一点，就是13到18节的时候，其实我读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刚刚弟兄有提到，就是历代志下好像有两个王，他们一个是谁，西西家，他们好像有守那个逾越节嘛，然后他们守的时候我感觉他们没有守得很，就感觉可能不太一样。西西家和那个约西亚他们两个都有守逾越节，然后西西家守的时候好像并没有完全符合神的那个心意，但是他说他们也是守了那个节之后就是大大的喜乐。然后那个约西亚他们守的时候，然后在34章历代志的时候，他说从摩西还是从哪里到他们那个时候从撒摩尔给到从撒摩尔至以来没有以色列没有像这样守过节的嘛，但是他没有提到说他们当时有很喜乐。然后这里就感觉他们守了那个节，然后他也说是从约书亚的日子时候到这日没有这样行，然后又提到了大大喜乐。就我感觉这三个好像就我感觉肯定应该是不一样，但是我就不知道那个区别。对，这是一个问题。
第8章我是从这次读到第9到第11节，就是有比较摸着，然后让我比较感动，就是感觉好像就是那些众人听到那个以斯拉读那个神的律法嘛，就他们就是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个，就我觉得那个我自己我也很比较容易哭，然后所以我读到其实我可以就是怎么说，就我可以感觉到就是刚才包括姊妹也有交通，就是那个听到神的话的就是有几个反应嘛，然后我就觉得但感觉那个好像那个见证就显出来的见证就不应该只停在那个哭的那个地步，就是我读10和11节这样我觉得蛮鼓励的，就是他说就好像那个见证显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像弟兄姊妹交通就是那个喜乐，还有让我还有很感动就是第11节那个立位人让他们可以那个静默，然后呢可以不出声，就是那个怎么说就是这个安静的那个灵就是那个见证，我觉得是其实是很 很强的。然后我不知道这合不合适，但就是刚才弟兄姊妹也有交通，就是我感觉也是很像，就是感觉我们的见证不是我们自己守出来，就是怎么说，靠着自己的力气这样守出来。然后包括弟兄一开始也有交通，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见证也不只是那个怎么说守律法嘛。然后我就感觉很多时候就是如果落到那种的光景，就是硬要守的话，就其实反而是没法喜乐，就是没有像第十节说的，就是靠那个是靠神来的那个喜乐是义的，然后也没有没法那个有个那个安静的，就十一节。然后我不知道这合不合适，但我就感觉就是因为最近就是大家就我们专业都在就是有点头疼，就是想选那个毕业论文的那个专题。然后我就想到很多时候，就我心里面我知道，就是我不应该爱世界，我不应该就是想为自己好像怎么说，就是因为大家都想写的是最好的，我知道不应该去竞争，也不应该去怎么样，但是就感觉每次想到那个我反而会忧愁，就是觉得我守不了这个律法，就我没法把这个放下来。然后但是我就读到第十节，就是让我可能我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但就让我觉得比较释放，就是觉得那个其实依靠主的那个，就从主而来的那个喜乐才是那个，就是怎么说，就是不是外面做好的才是那个力量，是就是我也说不太清楚，但是就反正我读到第十和十一节就让我觉得很鼓励。然后就那个见证真的像不像你说，就不是外面硬守出来的，是真的是从主而来的。
张三再暂时，以斯拉向众人宣读那个律法书，前面这几章面都是说那个修建那个城墙，然后城墙已经修好了，门也安好了，栓也安好了，现在开始读律法书了。就是说以前他们也是凭着自己的日心对神的敬畏来是一同来收这个城墙已经收好，但是在这个伊斯拉在七月初一的时候，他在带了律法书啊给听明白的众人面前读，众人在众男女一起听了也能明白的面前读律法书。后面他说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心中阻止了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但是百姓听了以后，听了这个律法书以后都哭了。这是我是感觉到一个人没有不知道律法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的罪，也听了律法以后明白了，就会知道自己有罪，自己实在是一个很亏缺的人，在神的面前如果没有神的话的供应的话都是以为自己做的都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这里众人听了就都哭了，就每个人就感觉到自己灵里面有亏缺的神，说真的是不配做一个神的儿女，所以大家都会后悔哭。其实这里就是说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我们要照着神的话语来实行改变自己，而且要彻底的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觉得前面不知道哪一章我也想不起来，不是有一个晚吗找到这个律法书读了以后撕开衣服，就是前面是历代记啊还是历王记我也忘记了，反正我看了，就是说没有这个律法书的话，真的人都不知自己有罪。律法书其实就是一枚镜一样，我们才会看到自己有罪所以这里众人都看了就哭了当时看了就知道自己有罪了。当时 在尽早那个成长的时候，大家都高高兴兴，每个人都把自己摆上去，但是自己里面有没有真正的心意对着神，是吧？有没有亏欠了神，自己都不知道。然后那个医师啊祭司把这个律法书一展开的时候，读了以后，这个旨意读了以后，把神的旨意讲明白了，大家都知道了自己有亏欠，自己真的是不配做神的一个，真的是一个仆人。所以我觉得这里我感觉到，如果没有律法，我们真的是不知自己的罪，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后悔，就都哭了。我就这一点感觉。
那就先我们这里先就已经有传，那就先北边的弟兄姊妹们分享。
百姓突然好像，就刚刚用什么都讲到，他们这个独成一人要为，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一同来听神的话语，来明白神的律法。那我觉得他们经过这些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是因为在他们的内心的深处，他们现在他们里面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就是他们愿意来这个承担这个神所托给他们的这样一个见证，他们愿意来靠着主的恩典来持守这样一个见证。所以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呢，所以他们盼望说能够来一同的来，不仅是听神的这个律法，而且是能够明白神的律法。他们因为他们愿意来持守这个见证，所以当然希望知道说这个从这个主的话语来明白说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这个见证到底是什么，怎样的来这样持守这样一个见证。就所以当他们这个听到这个律法，看见自己刚弟兄姊妹也交通了，看到他们自己生命中显出的那个情形跟神的那个心意神的律法相差那么大的时候，他们就哭了。这个他们之所以哭，我想也是因为他们里面那样的一个负担，那样的一个心愿，愿意来为主做见证。但是后面呢，这个刚刚也有弟兄姊妹说，十二节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就大大的快乐。我是觉得说，当这个真的有这个祭司立位人使他们明白这些律法的时候，当他们的眼睛得开，他们灵里面好像这个蒙了光照，看见说不是在外，这个见证不是在外面守律法，而是靠着主从耶和华来的恩典能够活出那个喜乐那个丰盛的生命的时候，能够在生命里面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他们里面实在是喜乐了。他们看见说原来这个主让他们在那个许多的艰难，许多的这个好像四面受敌仇敌在那里好像常常搅扰他们的情形里面的时候，他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仍然里面有喜乐，仍然里面有力量，仍然能够为主做见证。这个时候他们里面大大的快乐，他们里面大大的这个喜乐。对，所以我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另外的话，我看到这个地方说是祭司和立位人给百姓讲解这些的律法书，使百姓能够明白。所以我是感觉到说，今天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这个心意，明白神的这个律法，明白神的话，知道这个见证到底是什么，就是不仅是有这个心愿来持守这个见证，而且是需要进到那个侍奉的里头。侍奉不是还不单单是做这个外面的事情，来说把自己像立位人祭司一样完全的奉献给主，让主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一些的工作，让主的那个生命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出来。
Okay. 觉得他们啊、这个这一章里面哈、啊，这些百姓他们都已经就是他们好像心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在这边虽然在以斯拉他还没有讲的时候，那圣经就记载就是说，他们是这一群男女是能明白的啊，然后第二节第三节都讲到是能明白的男女，然后等到而且这个以斯拉他在讲这个圣经在讲这个律法的时候，他从第三节从清晨到晌午，在这个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就说明他们这个态度在神面前哈、啊，是专心要来寻求神，来听神的这个律法。然后第四节那边说，你是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就这件事情，就整个这件事情是他们都是特别用心去做哈、啊。连这个木台他们就特别预备的一个木台，然后第五节那边讲的说这个以斯拉他在一展开这个律法书的时候，众民都站起来了，他们就你看从这个肢体上面你就看到这些众民他们在神面前是怀着敬畏的心这样，然后不仅是这个百姓是这样的，在神面前是一个向着神的一颗心去的，然后这个讲的人呢也是就是在第八节那边说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然后就是做出口的他们就是在神面前也是很忠心的服侍，那使百姓明白所念。
我也分享三个地方哈，一个地方我觉得大家注意到的话，第八章中看见第一次看见讲台，
已经没有点像
我们知道主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聚在一起来敬拜主，总是有一个弟兄他站在前面为我们分享主的话，然后把主的话能够讲明白给我们听明白，感谢主。我想从哪里开始呢？严格说来就从这开始。当然我们说过去的时候没有，当然也有啊，但是那么清楚的记载组织的讲台是怎么样，要做些什么事情啊，确实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第一次看到。因为我们都知道到了新约的时候就有文士出来了，像文士是从以斯拉开始啊。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啊，我想也不止一个弟兄啊，这儿第七节的告诉你不少的弟兄都在你这里，从约书亚开始就巴黎有亚比利还有亚米等等等等啊，这么多地方立位的就在讲台上来把主的话讲，这个确实就是今天我们有圣经根据的，我们今天在讲台上讲是有圣经根据的，哪里呢你告诉我都非常清楚给你看见啊。然后讲什么也很清楚，是讲主的话，刚才有前面还是弟兄都已经讲到这了，主要是讲主的话，但是不是说完全的是把主的话拿来从中，就比如说我们讲第八章，我就从中念一遍就完了，不是。其实刚才讲到那个第八节的时候，清楚的告诉我怎么样在主的讲台上来分享讲解主的话，是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然后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啊。显然这实在是告诉我们主的讲台应该是怎么样的，是完全是与主的话是根据，不是要讲自己的实话，不是要讲讲些笑话让弟兄姊妹感到好啊很好笑，不是那样的，那个完全不是在讲主的话。所以我想这跟我们很多看见怎么样来在主内好，或者说我们平时间可能也有这样的机会，不一定在主的讲台怎么样来讲，因为确实第三节告诉我们在这里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台子不一定了，不一定要台子，你去看很多别的地方会说像我们那个我们聚会的地方确实就台子，对吧？ 还是木头树，对吧？就所以说不定确实有一个，不是一定要有那个外在的形式，但确实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来要分讲神的话。因为虽然这儿一开始告诉我们说能够明白主的话，但第二节啊，但是确实听说你们有时候需要一些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有一个弟兄们有，就是啊，我们在主的话语有点领受主给我们点恩赐啊，那么我们确实讲出来，不是说在这儿站在山下显说自己有口才啊，自己能够感动人啊，完完全全是把主的话讲明白，然后弟兄姊妹真的能够明白，不是你的话是主的话。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啊，蛮重要的啊。第二点呢，就是主的话确实有能力，确实非常有能力。刚刚弟兄姊妹都已经分享到。啊，因为特别开始那个弟兄就告诉你是在水门的关或者说水在水门上就是水嘛，是吧？就是可能是当中的水的进口或者出口。那么水门的意思呢，水有很多种解释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啊。但是这个地方有点特别的，因为根据第八章甚至第九章，大概能够感觉得到这个水是可以接近我们的。是百姓知道要悔改，因为第九章就让你看见，因着主的话不断不断的教导，就让弟兄姊妹突然感觉到我自己真是一个，啊，当然这已经困惑，这当已经意识到，当然有一个姊妹讲到说，我们新时代的不同，我们新时代那时候我们第一次听到那番，感觉什么？我们能够遵守，我们可以，而且好像是更做得到。这儿我觉得这些这个时候百姓听到的，他们哭。知道自己做不到，为什么呢？其实我们从后面历史为人生做的非常看，整个以色列这么差不多从摩西到现在2500啊，差不多左右的时间，根本就没做到。我们一直二再再而三，在历史上，我想为什么以色列会这么写呢？我想以色列他自己是历代是上和下的作者，他把那个历史从那个属灵的角度，把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回顾给我们看，他确实看到我们连上都做不到，所以这个时候感觉是他们真的做不到，所以才会有第九章的认罪悔改。我们再注意一下，这个当然这个时间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祝棚节应该是在赎罪日之前或之后这个时候，对。但这个呢是有点倒过来的，我在原文看到的，虽然是九章是24节才他们才开始要聚在一起啊，要那个身穿麻衣，披头蒙灰尘等等啊，他是稍微晚了点，按理说应该是12是赎罪日，然后15是祝棚节。好像确实的感觉到神的话有能力，而且我们想到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主借着道把他的教会洁净干净，所以这个地方是水啊，是什么水啊？借着道就是主的话把我们的教会洁净干净。当然这样，我想这些被人回归的百姓，他们确实从一个角度，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代表教会，代表的圣灵啊。我想这确确实实感到神的话有的能力。那么最后一点呢，我想分享就是祝棚节。你这特别提到我们啊，那个以色列他们这儿当神的话读的是那个时候，他们就为什么祝棚节呢？确实那个时间跟他从七月开始啊，七月一号像分享的话，那么现在差不多。也就是差不多到7月15号，你看每天都在念什么话，那这时候可能就到了守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守祝棚节。当然祝棚节我们都知道，对比前面西西家也好，还是约西亚的好，他们所带出来的恢复是逾越节的恢复，不是祝棚节的恢复。而这儿尼西米所带出来的，在这个地方尼西米现在带出来的，借着神的话语。约西亚那是借着神的话语看到守逾越节，那么这儿是让我们看到祝棚节。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旧约里面提供讲到的是以色列的几个节日，最后一个就是祝棚节。祝棚节代表什么？代表国度，代表喜乐。这个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到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是旧约最后要结束的事情啊。最后让我们看到的盼望，还是祝棚节。祝棚节所带来的是喜乐。神要祝愿我们重建，把我们祝福。大的帐，四大帐篷祝愿我们重建，是一种非常喜乐。整个以色列那么多节日中，祝棚节是最喜乐的，最喜乐、最那个欢乐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确实，
啊，就看到这个时候的恢复呢，借着神的话语所开出的恢复，是神主动解的恢啊，和一个信仰的连接和啊，那个七夕家的连接那个恢复是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节日带出来的意义确实也非常不同。
这一章啊，一开始你有可能哈、啊、是一心明啊，这个人是号召召集大家，把大家召集在圣灵的欢呼中啊。所以为什么呢？这个突然一下就聚集在一起读神的话，我想跟前面呢、啊、他们修建城墙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这个城墙修好，对不对？这个见证是不是见证？是见证。这个仇敌也把他给挡在外面，但是神的心意啊，并不停留在这里啊。神的心意是想人这些百姓成为耶路撒冷的城墙啊。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伊甸园里面是没有墙的，啊，连个篱笆都没有。所以你看那个仇敌啊，那个蛇啊，他进来就很方便啊。那么。神啊，他有一个隐约的心意，就是要亚当和夏娃成为那个伊甸园的城墙，挡住你的蛇啊，他要修建看守这个园子。但是很遗憾嘛，亚当和夏娃他们没有做到，对不对？他们没有做到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循神的话，是吧？没有遵循神的话，叫他不要吃那个果子，是不是？叫他们，他就吃了那个果子，他没有遵循神的话。那么这种情形啊，跟当时整个以色列人的情形是一样。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被掳到巴比伦？为什么会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遭大难受凌辱？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循神的话。所以尼希米的这个地方啊，它里面有一个感觉说，就像这些百姓成为耶路撒冷的城墙。首先要恢复神的话语在百姓当中的地位，好，所以他就把文士给请来了，好，来这个地方，因为神的话语实在是我们在地上过一个见证生活的一个根基，啊，所以神的儿女啊，这个如果不读神的话语，你没有办法这个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心意简单的讲，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整本圣经都是为神的儿子做见证的。他说他这个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哈、啊、要想成为神儿子的见证，或者说教会要想彰显神儿子的见证，神的儿子就必须要来读神的话语。好，要明白神的话语，这里要明白，讲明白和明观明白这个一共讲了五次。好，前天天一直从这个前面这个第二节一直到这个前面的十三节，一共讲了五次，明白要明白啊。这个他们听到这个话，他们当他们在这个立位人还有这个十三个人在那里念神的话语，他们就哭了。他们为什么哭了啊？我在这个地方数了一下，这个因为我总想说这个右边有六个人，左边也应该有六个人，我数了好多次。他没有六个人，是三个人啊！右边有六个人，左边有七个人，我还特地数了好几次。啊、怎么啊？这我看这个地方，他特别像什么？像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当在这个事件的时候，在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分别宣布咒诅和什么和这个祝福，对不对？当他们在那里宣布这个摩西律法，在这里宣布咒诅和这个祝福的时候。讲到最后，讲到祝福，你们这个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哈、啊、是做见证，叫居首不居尾，啊居上不居下。但是呢，情况到了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完全相反，好、啊，他们的这个结局非常的悲惨，所以他们听到了这个，也可能他们念的正好就是摩西这个神的话语，正好念到了这个什么生命记啊，可能啊那个在章节的里面。他们可能就他们知道的话，这个情形啊，完全跟当时神的心意、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完全相反。现在他们的这个情况，所以他们心中特别的难受、啊。所以他们到这个地方啊，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心智，都要如同一人， 要愿意来听神的话，明白神的话，然后这个目的就是要成为耶路撒冷这个城墙，成为神儿子的见证啊。所以尼西米的这个地方开启他们啊，开启他们啊。
我们快一点，那个有新的话就分享。
是我们前面这几节，我觉得就是这个百姓他们真的有一个很可怒的心。首先是他们请文士以斯拉将他们的律法书带出，第三节他也说从清早到晨暮，就是感觉这个时间就真的很久，像我们聚会可能就两个小时这样，然后他们就真的是这么久，并且他们还是站着，就是。然后他们还可以侧耳听，然后并且还能明白，我觉得这种心真的很，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我想说，神家的见证不可以停留在原地。在我们眼里来看，这个修建城墙，这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看到仇敌攻击，在这52天里面能够完成，以我们人的眼光来说，我们应该好好的休息一下。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就是说，以斯拉就开始进行下一个属灵培训，培灵大会。有的时候我实在是就是说很喜欢，我们有一点点得胜，我们非常享受。我有的时候也常常会说，哎呀，我刚受洗那时候多爱主呀，我有意识的时候啊，我被主摸着。所以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停留在那个原地里面，但是神的旨意就是让我们一定要往前，让我们不要一直停留在原地。我特别喜欢的这个是第十节，我觉得刚刚姐妹讲的那个我也特别喜欢的，她说肥美的和甘甜的，肥美的和甘甜的，我觉得真的就是在这里，可能是不是讲指的丰盛？因为我看了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他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你们在他里面就得了丰盛，所以我们要进到他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肥美和甘甜。我们得着了就怎么样呢？我们就说哦，阿们，我得着了，我享受了。主的意思难道叫我们就是只做一个我们自己在里面享受我与主独与我的同在这种感觉吗？他这里尼西米说不，你们去做一件事情，把你得着的去分给那些哪些人呢？分给他们不能预备。就像我们今天在主里，我们得到一些亮光，可能是五饼二鱼，可能是大亮光，可能是小亮光，但是没关系。让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学习怎么能够光中见光，让我们学习怎么在一个身体里面学习彼此建造，让我们自己，让就一个人，就说我特别喜欢那句话，就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就说你是个施的人，你得到的喜乐比一个受的人，我觉得这个喜乐是大大的满足。我特别喜欢十三节，就是说，其实我看了好久这句话，我怎么都没看懂。他说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立位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就说这句话可以这样子，我们可以用这种反过来说，就说可能昨天，可能那天，这些人只是坐在后面或者坐在某个角落，但是呢，到了今天，他却坐在了以斯拉讲员前面。我就说，当我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总是到了教会，我总是找最后一个位置，坐在最后一个位置的时候，讲员讲。大讲我小讲，有的时候说，哎呀，这些都听过的，又是讲这些，能不能来一点新鲜的？再不行，哎呀，我就打瞌睡。但是呢，有一天呢，就说当你里面的人活出来的时候的时候，不一样了。你跑到第一排去坐了，你看着讲员，你就看着讲员讲一讲一下，哎呀，阿们阿们阿们，然后用这个话就是要对我的，就说你望着他的时候，你就像一个婴孩一样，你就像在吸奶一样，啊。主的话想吸进来，就说你那种渴慕就是真的是像如露渴慕溪水一样。所以当我在看这里的时候，我就说哦，这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这是一个人听到至圣所里面的一个感觉。
我这边还有了分享的吗？没有了。那个，这会儿先交给你，我这边没有了。
谢谢。
那我们就先有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张健弟兄有分享吗？
我有一点两节要分享，就是关于喜乐的这个事情。因为我看在第十节的时候，然后那个文士伊斯拉还有那些省长还有利未人就吩咐他们说，最后说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来的喜乐是你的力量。然后到最后第十七节的时候也是说，然后众以色列人他们守了这个祝棚节之后，然后在那里面就最后也讲了，于是众人就大大的喜乐。我可能就我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因为从约书亚的日子到这个时候，以色列的人都没有行过这样的事情，就他们可能一直在地上，然后把自己的眼光看在地上，然后等守了祝棚节的时候，他就将眼光从这个地上放到了主的那里面，而从主那里面，因为定睛在主的身上，定睛在我们耶和华是神的身上，他就是又看重神的律法和他的话语，就能够从神那里面就是得到这种喜乐，这种喜乐就是一个力量，能够保护地上的神的子民不受这个世上的东西的搅扰，而且众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也是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就是这个城墙的见证出来。所以当众子民在一起能够把这个目光把期望或者把自己这种所要守的这种希望完全放在天上的时候，然后这就是一种喜乐，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能够保守在地上的这样一个聚会，也能够保守这样一个见证。我分享完了。
德如姊妹，陶颖弟兄。
我有两点分享了，说的快一点。一个是觉得神家不光需要尼西米，也需要以斯拉，这个有人通晓神的律法。第二点是这个，如果我是当时的会众，我这个又是喜乐又是忧愁伤痛，这个喜乐我是首先因为这个知道这个神真是一位可畏的神，值得敬畏的神，所以我的心这个在神的话语里，因为我今天通晓神的，我今天明白神的话了，我的心在神的话里得着了印证，得着了安慰，我就很喜乐。然后也看到说这个我们的祖宗被神这样恩待，神有这样的怜悯，真是很感恩。然后这个忧愁跟悲伤是因为我们的祖宗是按着神的话被掳去，被丢在列国中，虽然今天恢复了这个祭坛，恢复了敬拜，有圣殿，城墙也建好了，但我们的光景还是荒凉，而且我们还是做了为奴的，连耶路撒冷也做了为奴的，直到这个主再来的时候，耶路撒冷都是为奴的。对，就这一点。
好，那李毅姊妹。
我也分享一点啊，就是前面有弟兄讲的嘛，就是说神不光是要建立这个外面的城墙，也要得着这些百姓，然后把神的话带进来啊。我也想分享一下这个喜乐，因为他第十节讲到说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然后我看见那个德语他就说你的这个 defreude am Herr， 就是你的这个喜乐是放在主身上的，这个才是喜乐。然后他那个第十二节的时候就说大大的快乐，我就想说这个大大的快乐跟那个喜乐有什么区别呢？那我看德语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他说因为这个利未人使他们敬畏，叫他们不要忧愁，说是圣人，所以他们呢就去搞了一个什么 Freude Fest， 就是一个喜乐的庆典或者是一个喜乐的节日，他们就做了这么个节日。所以我就在想说，好，如果是一个喜乐的节日的话，可能它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 它是有一段的，它是有开始有结束的，这个时间只是很短的一个时间，就好像说我今天听了哪个弟兄的道，忽然这句话就解开了，好像神的光就进来了，那我最近我就很喜乐啊，或者是我去参加了个营会哈，那个讲员讲的摸到了，让我摸到了那个神哈，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这一段时间我就聚会很积极，但是这个东西它会过去的，它很短，它可能有一个开始，它有个结束。对你来讲，你是喜乐，但是它只是一个 foreign 的 fast。但是我觉得我们生命当中哈需要这个祝棚节，因为有了这个祝棚节，哈，让我们看见说哈，我们在地上就是过的支搭帐篷的生活，啊，我们真的是属天的，我们要让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主里面。啊，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们后面就写到说。十七节，众人大大的喜乐。说这个喜乐，我理解，他就说他有一个 there go host for one 的。我觉得这个喜乐就是跟前面的第十节的那个喜乐是一样的。而第十二节这个时候大大的快乐，其实它是中间是一个过渡。我就看见说这个以色列哈，因为神的话语进来，以色列的民，他那个生命就其实很快的长成。所以我自己在回想的时候说，好像我常常停留在大大的快乐。啊，其实你说你从这个神的话语进来到喜乐，其实。在这里面很短，次日就可以了。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真的走了很长。我自己回想的时候，我就常常停在大大的快乐。哦，人家讲了，人家说了，我明白了，我就快乐两天，就在家勤快两天，是吧？好好做饭，讲话也好一点。啊，过两天聚会也积极一点。过两天这快乐没了，这个庆典结束了，是吧？我这脾气又来了，性子也来了，是吧？脸子也来了，是吧？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生命从这儿到那儿到底走了多少，我们自己真的是要想一想啊。就我自己分享的一点。
感谢主，这个真的我好像在过这个祝棚节一样，都大大的欢喜啊，太好了。这个我们我想主带领我们呢，现在能有这样敞开的交通呢，我觉得非常的宝贵啊。无论是问题也好，还是回答问题分享啊，就看见说呀，我们在身体里面呢，实在是就太宝贵了啊。盼望我们常常能宝贵这样的交通啊，这实在是神啊在他百姓中间呢啊特别要得着的。我们前面呢看见说这个见证啊，无论是建立也好，还是持守也好哈，那么都需要在神的面前看见说我们都需要有这一个警醒和祷告啊。这个那么我们看见前面呢，特别是说到这个见证的这个有的时候显出来了，对吧？但是呢，主刚才弟兄们说的，不仅仅让有的时候在我们中间一时显出来了啊，刚才姊妹也说，有时候大大的快乐了哈。但是呢，这个见证要持守啊。这个持守的话，怎么样持守呢？我想，这个从这个第七章啊，或者从第八章啊，这里就特别给我们看见见证的持守哈。这个是大家一直所这个交通的一个主要的内容。那么从这个新约圣经的光里面呢，我想我们读一段的经文好吧。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啊一段的圣经啊。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那个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所以这里面哈，给我们看见要持守主所托付的啊，持守主在我们中间所做的见证哈，这一个并不是靠着外面做一些的规条，或者说我们把城墙都围起来哈，一个人不可以进啊，一个不可以出，我们在那辖制神的百姓啊，你不能够听别人讲什么， 对不对？你不能够上网随便听东西的，对吧？你只能够听聚会中大家分享的，是不是？像这一次这个刘弟兄来，那不行，那不能让他进来的，让他进来的话，对吧？那我们这个会受影响的，对不对？他跟我们的交通啊不大一样了，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看见说，我们最好是把这个城墙盖得严严的，像耶利哥城一样啊，这个门呢都关上，谁也进不来啊，谁也别想出去啊。那么我们看见说这个呢，就是人的这个所谓的智慧啊，或者说借着许多外面的规条，许多外面的规定啊，你来到这聚会啊，你就得怎样怎样，对吧？你到这儿来，你就得接受某种某种的教训，如果你不接受的话，对不起，这个饼你没有份的啊。这个我们看见说有许多的聚会啊，那个门槛是很高的啊，你进不去的啊。但是呢，我们看见主的话给我们看见说，其实这个见证的持守哈，不是这样持守的，这样是守不住的。所以刚才弟兄姊妹说的非常的交通好几遍了哈，就是说你外面守这些啊，根本守不住的，不仅守不住啊，最后都被巴比伦给掳去了啊，甚至都那个被掳去自己都不知道啊，这是非常可悲的一种的情形啊。所以呢，我们看见说主的话哈，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一个见证的持守哈，大概有三个方面哈。一个呢，就是靠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哈，这个信心呢，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呢，这是在主里的信心啊，就是我们不靠自己，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啊，从来不靠自己啊，只靠天父的智慧啊，只靠这个天父给他的一切的带领，是吧？看见父说的他才说啊，听见父说了他就说，看见父做了他才做。所以你就看见说呀，这一个见证啊，在主耶稣身上啊，那是那样的明亮，在教会身上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哈，看见说这一个见证的持守啊，是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那我们今天用在我们身上呢，我们需要祷告。我们常常啊，在一起为了神的家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祷告啊，就是让我们在神面前知道我们靠不住啊，我们没有办法借着人的力量在那里持守这样的见证。那么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个爱心呢，我们上次特别交通了一点呢，那是在那个爱心的上好的爱，对吧？ First love 啊，这是这个最好的啊，这是看见说呀，我们知道只有在爱的里面呢，这个见证啊才能是新鲜的，才能是活泼的，才能够持守。所以尼西米啊，他也自己活在这个爱的里面，我们看到前面的见证，对吧？他怎样的把他的这一个财物都拿出来，把家也打开，是吧？他完全活在这一个爱的里面。他刚才弟兄们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我们看见在神的家中哈，我们看有一般的神的儿女，他们真的是一直活在这个爱的里面啊。这个主的见证啊，借着在基督耶稣信心和爱心呢，才能够这样的守住，对不对？那后面又说啊，这个题目在后说，他这里又说，靠着住在我们里的圣灵，牢牢的守住。所以呢，我们看见说呀，我们不是守外面的规条，但是我们必须啊，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一切的要求，一切的带领啊。如果我们学习顺服圣灵的话呢，你发现在上这个在这个上一章啊，这个第七章的时候啊，你就看见说呀，他们因着顺服圣灵啊，他们就有那个交通。你要是顺服圣灵，你会发现在灵里是有交通的，那个门是敞开的。但是呢，这个门呢，这个交通又需要有光的，对不对？要太这个日头这个热的时候呢，门才能开呢，必须得看得清楚才可以的。啊，所以这个交通呢，是在圣灵里的交通。这个圣灵里的交通呢，特别奇妙的，它这个门是开的， 但是呢是有管制的，它不是外面的一种的人的一种的规定啊，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才能交通，对不对？什么样的人不能交通？其实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交通，但是呢任何的一个交通都需要有光的啊，不可以把黑暗的东西带到这个主的见证的里面啊。所以这个呢我们看见说，这个如果我们今天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啊，你发现那个带领是非常奇妙的，不仅有门啊，而且呢他这里设立这个守门的啊，然后呢歌唱的啊，立位人，还有上次也说到在这个每一个这个家哈，都要在看守这个自己的这一个按照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啊。你发现在这个圣灵的里面哈，很多时候我们觉着说，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感觉说，如果随从圣灵好像就没有安排一样，其实是错的。你发现在主的话语给我们看见说哈，如果我们今天活在圣灵里面是有安排的啊，不是没有安排的，但这个安排呢又不是一个外面死的规定啊，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我们今天如果要跟随圣灵的话，我们不能够走极端的。很多时候人在教会的这个服侍的里面哈，那如果说到我们跟随圣灵，我们就觉得就没有次序了。但圣灵上却告诉我们说哈，其实神的灵是最有次序的。如果我们真的顺服神的灵哈，神的教会是最有次序的。如果人觉得说，如果随从了圣灵，教会就没有次序了，就没有安排了，其实这完全是错误的。这个是让神的见证受到严重亏损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从前呢有一段时间呢很有意思，这大家说我们就是随着圣灵的感动哈，我们比如说主日哈，我们没有安排讲台，刚才有弟兄说的讲台这件事哈，我们从前有一段时间呢，大家说哈，我们中间是圣灵掌权，那为什么这次要安排某某弟兄哈信息交通，对不对？我们这个皇帝兄有感动就上，对不对？我们还有两个皇帝兄，对不对？啊，我们两个皇帝兄都可以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元帝兄也可以上，我们还有两个元帝兄了。哇，这个我们一下就是对吧？这个随着圣灵的感动，一下就四个弟兄就上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很多时候因着我们不认识什么叫做活在圣灵的里面，我们以为说这样的就可以随从圣灵了，其实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看见说哈，在这里面他那个歌唱的那一个立位人哈，这立位人我们读到第八章就特别看见说，他们在主的话语上是有分享的，在主的话语上是带给百姓帮助的。那么歌唱的呢，我们看见说在教会里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博饼聚会，我们选诗歌，弟兄姊妹，选诗歌是不是我们就喜欢哪种诗歌我们就唱哪首诗歌？你说我这都是感动来的，我这都是圣灵的感动，对不对？我们每一次选诗歌都我们都这么讲，对不对？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些事上我们真的求神怜悯哈，我们可以说那是我的一个感动是可以的。那么可能在一个身体里面啊，大家在一起交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样的诗歌呢在那样的时候选的并不合适。随从圣灵的这个带领啊，弟兄姊妹，就是诗歌啊，就是分享，你会发现啊，其实圣灵都管的啊，圣灵不是不管的啊，圣灵都有安排的啊。所以在这些事情上哈，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求神呢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哈。甚至呢包括上次大家提的那有两个人哈，就是这个哈纳尼亚啊，还有那个哈纳尼哈，那他们两个在事务的事情上哈他们承担许多的责任，其实就是事务上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也必须受圣灵的管制。 有人觉得事物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谁不会啊，对不对？其实你会发现啊，在神的家中啊，如果没有忠心的话，你会发现在事物的管理上，我们会违背神的心意，那是会得罪神的。我记得从前在聚会当中啊，你会发现啊，这个袁弟兄的奉献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奉献多少我们都知道，他没奉献我们也知道，啊，每个人都知道。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这是违背这个基督身体侍奉的原则的，这是得罪神的。所以我们从前哈，在聚会当中哈，有两位弟兄，他们被神哈特别的试验过很多次，真的是守口如瓶。你有没有奉献哈？他都不知道，他好像都忘了，左手做的这个右手都给忘记了。所以如果你奉献很多啊，他有的时候也不跟你打招呼的。你不要以为那个你奉献很多啊，他每次看到你都哇笑眼相迎哈。这个如果你没有奉献，他也不会不理你的。哇，这两个弟兄真的是感谢神啊！我觉得神在他们身上，就是说圣灵在他们生命中来管制的。你知道这个真的需要圣灵的管制的，否则的话，对不对？这袁弟兄来了，那这个脸色就变了，是不是？或者变得很喜乐，对不对？哇，这个是财源呐，是不是？或者说看，哎呀，这个弟兄啊，一毛不拔呀，是不是？我举这个极端的例子哈，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在教会的里面，在神的家的见证上，事物上的事情是可以这个不忠心的。事物上的事情是可以不敬畏神的，而且在事物的事情上还要那个敬畏哈，还要过于众人呢。今天我们想说，如果站讲台哈，对不对？那必须得敬畏神，对不对？站讲台的如果不敬畏神，那见证太差了，对不对？那像我这只是负责一个清扫，对不对？我只是负责一个洗碗，对不对？我们觉得这些事，弟兄姊妹，我们需要那个敬畏神，需要过于众人吗？我觉得哈，发现说在这一个见证的持守上，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说，其实我们人是没有什么力气的，我们人是非常容易放松的，我们人是特别容易这个在许多的事情上随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其实就连弟兄姊妹，我再多说一点点，其实连弟兄姊妹之间哈，彼此的关系都需要受圣灵的管制。在这个从前呢，这个弟兄跟弟兄一起这个做生意哈，我是说呢，很多时候完全落在仇敌的陷阱里面，使主的见证受了非常大的亏损。为什么？因为觉着说做生意是我们自己的事儿，我们不需要受圣灵的管制。弟兄姊妹，这些都需要受圣灵的管制，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我们因着没有受圣灵的管制，带给神教会的亏损是我们从前没想不到的。所以这里面还讲到事物的时候，他反而说哈，他们敬畏神怎么样，过于众人。弟兄姊妹，这是主的话里面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轻看的，我们觉得说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因着见证的缘故，因着要持守这个见证的缘故，弟兄姊妹，我们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我们在神面前啊，是需要学习敬畏神的，就是最小的事，就是这些事物的事，我们的敬畏是过于众人。为什么？因为这些事仇敌是特别容易来让我们进到那个网罗的里面。所以这个是看见说啊，在第七章里面啊，特别我们看见说这一个圣灵哈，我们 看见是靠着圣灵啊，牢牢的守住。那么到了第八章啊，你会发现这个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生命当中，如果我们这样学习哈，越过越学习顺服圣灵的时候，像刚才弟兄姊妹交通的，我想我这是重复一下哈，我这没有什么新的所谓新的亮光啊，只是把大家刚才讲的稍微再稍微重复一下，可能还会落掉很多。就是这个圣灵在人的里面哈，就让人哈渴慕神的话。所以这个以斯拉哈，不是自己这个毛遂自荐哈，哎呀，我这里面哈，我要给大家这个讲一篇道哈，大家好不好聚一聚？其实不是的，其实是他们请的。我觉得神的教会哈，如果有一天觉着说我们要请一个分享主话语的讲员，我们觉着哎呀算了吧，对吧？我们这个对吧，最好是乌老吧，对吧？刚才有弟兄说的哈，对吧？我们这个时间对吧，好不容易，对不对？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啊。我从前以为说哈，在德国哈，冬天没什么好干的。后来我发现哈，有人笑我，有人说你不知道，在德国冬天很忙的。哇，冬天的时候，这个要出去玩的地方很多。我说这么冷的天去哪里玩呢？就因为冷才好玩呢，对不对？我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哈，这个里面哈，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有一点的工作，你会发现到了有时间的时候，对不对？过节嘛，对不对？这是刚才弟兄说的很好，就7月1号，对吧？这是他们两个星期过节，至少对不对？7月1号到7月15号，对不对？两个星期的假期做什么？圣经上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他们天天读主的话，对不对？天天读啊！哎呀，真的是，我们看见说，当圣灵在聚会中哈，带领的时候，当神在聚会中有一点复兴的时候，弟兄姊妹一听到放假，里面就特别欢喜快乐，就大大的欢喜。为什么呢？我们又可以聚会了。我想在德国这边哈，可能跟我们从前有一个分别，就是我们的假期相对真的多一些。我发现这边大家这个假期真的很 luxury 哈 luxury。对吗？对不起，我觉得这假期真的很宝贵哈，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如果有啊，我发现这边常常有两个星期的假，哇，真厉害！我说这个德国真是太好了，是吧？从前呢，我们在这个北美的时候啊，你知道，特别是年轻弟兄姊妹刚刚进到这个工作岗位的时候，一年哈，真的。7天假可能有都没有，所以你知道，如果他们有一个放假的日子，你觉得他要干什么？多宝贵啊，比在这个德国宝贵多了，对不对？你这边一上班就28天假，
三十天，
哎呀，还少说了2天是吧？这个一进到这个公司里，马上就30天的假啊。他们说这在北美啊干了一辈子的，就是说这个最老的员工可能也就20几天假，我们这刚进去就30天假哈。所以当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在北美的时候，只要一有放假的日子，弟兄姊妹都欢喜快乐。为什么呢？我们一定有特惠的，因为平时真的忙啊，平时没有那么多机会这样的从早到晚来听主的话，对不对？啊，平时都是用碎时间的。我曾经劝这个在职场上的弟兄们，我说我们不要觉着我们今天啊在职场上我们就可以浪费时间哈，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可以用很多碎时间哈，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如果我们今天心是向着主的，如果今天我们关心主的见证，而我们在主的话语上哈，我们是放松的。我们信主已经很多年了，有弟兄跟我说，哎，现在这个今年又励志哈，读到这个出埃及记25章就又倒闭了，所以这个一到旷野哈，这个你就看见说那一个那个圣经哈，那都是黑的，前面 后面都还分不开叶呢啊，就那种金边的那种。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说我们如果为了主的见证，我们真的像看这里面看见说我们需要好好的读主的话，但是当我们今天真的有了时间了，我们可以从早到晚一同的来读主的话语，你里面的感觉是什么？弟兄姊妹，这是看到圣灵的工作，这个真的不是人在外面的要求，所以我就说主的见证的持守实在是圣灵的工作。当圣灵在神的百姓中间把这个渴慕的心啊赐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见证你不是用人的力气，真的你用人的力气你也建立不起来，你第一你建立不起来，第二你也没法持守。所以这个哈，我们看见说当这个见证啊，你看见说为什么在有的聚会中那个见证啊是持守，有的聚会里面那个见证就要用方法，就要用人工呢？这个我们从前这个在聚会中啊，年轻人啊，你知道我们这个星期五聚完会啊，回家已经这个有时候11点、11点半了，开车回去嘛，很晚了。那么第二天哈、啊，那个我这个是我们是最晚的了，他们早的是7点钟，他们已经开始晨更了，星期六早晨。那我们是非常晚的，我们是8点或者8点半，我们弟兄姊妹姗姗来迟，我们才在一起这个晨更啊，我们都是很惭愧，因为人家等我们来的人家都已经结束了。那我们这个当我们8点钟或者8点半一起晨更的时候，我们看见说哈、啊、真的神在聚会中做很多奇妙的事啊，非常奇妙。那个见证啊根本不是人用力气去守的，是圣灵把那个在主面前啊那个渴慕的心呢、啊、放在这个弟兄姊妹的里面。我知道的有的聚会哈、啊、那个是他们的一个好像一个习惯也好，或者是一个传统也好，有的聚会哈、啊、你会发现周六早晨呢他们是集体出去郊游的，或者集体出去这个钓鱼的，或者集体出去反正做点事情就对了。啊，大家觉得哎呀非常好，哎呀，因为弟兄姊妹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你会发现哈、啊，如果一个聚会哈、啊，每个礼拜六早晨哈、啊，是郊游，是钓鱼，或者做什么哈、啊，和一个聚会每个礼拜六早晨，是在那里读主的话，弟兄姊妹，20年以后，你知道那个分别有多大吗？聚两天你看不出分别的，你一点分别都看不出来。当这个，啊，一有了这样的，好像感觉是休息的日子，弟兄姊妹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爱火啊，在主面前这样相聚的时候，其实一聚哈就聚20年，这20年下来，弟兄姊妹整个的聚会的情形的味道是不一样的。你进到这两个聚会，假设有这样比较极端来讲哈，一个聚会是这样的聚了20年，一个聚会是那样聚了20年，你进到聚会中，你发现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圣灵的工作啊非常奇妙的。其实圣灵的工作你发现人是没有在外面你用人的努力哈你可以达到的，你没有办法的。你说哎呀他那聚会怎么进去的感觉是这样，那我们也做点方法对不对，我们也把这个气氛搞一搞，没有用的，什么办法都没有啊。因为圣灵在教会中他把那个渴慕的心啊赐给神的儿女，这个渴慕的心啊是非常宝贵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看见说这些这一般的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哈、啊、以斯拉为什么让他们回去住呢，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上次我们分享了对不对，他们这个时候以斯拉看见说住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人很少的对不对，现在他没有要求他们对不对，他没有说哎 皇帝兄啊，你两个皇帝兄都要住到这耶路撒冷，至少有一个嘛，对不对？我们就两个皇帝兄，这一半，对不对？有两个元帝兄，对不对？至少一半住在耶路撒冷，对不对？我们至少一半嘛，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他们没有这样做，对不对？他们这个以斯拉哈，他把那一个第一次的家谱念过，对不对？我相信，当他念这些家谱的时候，当时听的人，他们知道说，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都不在这儿了，都已经走了，都已经回到巴比伦了。这个家谱哈，不是当时以斯拉在那里，这个对不起，尼西米在那数的人，不是，这讲的非常清楚，是第一次被掳归回的家谱，所有的那里边写的这些东西。完全是第一次回来的时候，他们的所有，包括那些牲畜也好，包括他们的奉献也好，其实都是头一次他们回来的时候的那些的记载，对不对？当这些百姓听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蒙了何等大的怜悯，多少人都回去了，开始都有心愿的，对不对？这个有弟兄说差不多也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对不对？多少年？
七十
年。又过了七十年哈，他们就过了七十年啊。哦，我觉着开始他们是有心愿的。当这一批哈，剩就是七十年以后的这一批，恐怕都是子孙了，对不对？可能开始回来的，假设说有五十岁的，现在早已经走了，对不对？是不是？那么这一批呢？那么。可能都第二代第三代了，所以他们看见说神的怜悯有多大，他们看见说神竟然把他们还留在这一个应许之地，所以以斯拉哈尼西米让他们回去住，我觉得让他们知道能够住在这个神的应许之地何等的宝贵，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哈，所以他们里面哈，所以这里头一节哈，他就说他们这个第八章啊，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这第一节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当他们因着神的怜悯，他们看见说他们真的是被掳归回剩下的人，他们在主的这一个应许之地，他们发现说神这样的顾念，他们真的享受神给他们的一切的供应，所以他们的里面就觉着他们需要来关心神自己的事，关心神的见证，所以他们才一起如同一人来请这个以斯拉来给他们讲道，对不对？来给他们分享主的话语，所以这是从恩典中产生出来的，这不是这个在外面律法的要求，这是圣灵哈、啊、在人的心中做恩典的工作，在那做恢复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是当我们在生命当中啊，我们有许多弟兄姊妹真的是被神这样的带领过很多，啊，从前哈、啊、不知道是到哪里去了，对不对？今天又回来了，对不对？啊，真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聚在这里哈，我们想一想，我觉着我在神面前，我真的常常想说，真的神多少的怜悯，若不是神的怜悯，我们今天怎么能坐在这里？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坐在一起来关心城墙的事？真的说是 Who cares？ 尼西米记，我不知道对不对？从前读的时候，我觉着尼西米记。谁愿意读尼西米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愿意读尼西米记。我头一次读尼西米记，我觉得这个是旧约圣经中相当不能醉了，就相当相当这个狼歪理气的一卷书。就盖了一个城墙，然后就数点人数就没了。你要简单讲就是这样，对不对？但是这卷书，当我们被圣灵开启的时候，你才发现这卷书何等的宝贵。这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他们明白了神在他们身上多少恩典的工作，啊，他们里面有这样渴慕的心，啊，他们愿意在神的面前一同的来 听啊主的话语。那么当圣灵这样来带领的时候，不仅把渴慕的心哈放在这个百姓的里面，而且呢我们看见说呢，在这里给他们里面有那个可听的耳，对不对？然后他们这个心里面是柔软的，所以你会发现这许多的难处哈，从前他们都经历的这些被掳也好，他们这些被掳归回受大难也好，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他们的心与耳受了隔离，所以这个不一样了。从前哈，圣经上说他们心与耳未受隔离的时候，时常怎么样？时常抗拒圣灵，对不对？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这是这个斯提凡哈在那里跟，对吧，跟那些这个犹太人在做见证的时候讲的话，对不对？你们的祖宗心与耳未受割礼的，所以当人的心与耳未受割礼的时候，当然听到这律法的话真的就觉得很刺耳的，根本不能接受的。当他们被神这样在环境中制作了，对不对，把他们带到了这个巴比伦，他们受了多少的难处，然后最后多少的怜悯把他们带回来，又有多少人又回去了，然后他们是被掳归回剩下的这些人，还在那受大难。所以这些都不是神故意的，好像要让他们过不去，对不对？因为神真的要在他这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身上，真的要显出那一个宝贵的见证，要让那一个耶路撒冷城墙真实的见证不仅能建立起来，而且还能持守下去。这是神自己奇妙的工作。所以圣灵在这里边，如果说我们看见说这个不仅啊这个把渴慕的心啊放在这个众人的里面，而且呢把那一个可听的耳赐给我们，所以他们都阿闷的，对不对？哎，他们都阿闷的。为什么阿闷呢？你什么时候说阿闷呢？我们聚会啊，有的时候大家祷告的时候，别人祷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睡着了，有的时候，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他祷告他的，这是我的事，对不对？我祷告的时候，我得醒过来，对不对？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看见说这里面他们阿闷呢？为什么？就是这话对我说的，所以才阿门嘛，对不对？他们都阿门，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圣灵做工啊，非常奇妙的，就是让神的话语哈，再也不是客观的，不是在外面哈说听听，好像每句话都是说到我们自己心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当你在你听到的时候，你发现讲员在那讲的时候，每一句话都得说到你心里的时候，我觉着眼泪不出来也是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神没有丢弃，神今天还愿意把我当成说话的对象，他还愿意把他的心意这样的开启在我的里面。像我这样的人，对不对？连我自己都想放弃了，神没有放弃，神还在这里向他们施恩典。所以当他们听到这个话语，你知道这个话是 personal 的，是对着他们自己讲的。刚才弟兄姊妹讲的其他方面我也都同意的，但是特别是讲到当神直接对你说话的时候，我觉着眼泪不出来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真的觉着说主这么怜悯，还愿意这样向我说话啊，这个实在是在生命中，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历啊。那么这个，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一个圣灵的工作哈，就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对不对？不需要别人讲什么，对不对？其实主的话一发出光，就是我们这些愚人得通的。这里面呢，我们看见这里当然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分享，但是时间差不多了，但是我们大概后面稍微再简单的提一下，就是说这一个不仅仅哈让主的话语这样的发出光来，这是圣灵的工作，对吧？ 然后圣灵的工作还特别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带我们进入那个真理的实际。所以刚才有弟兄姊妹说到这一个从来没有过过这样的逾越节，对不对？从来没有过过这样的祝棚节。为什么？因为从前过祝棚节，从前过逾越节的时候都是照着律法的字句，没有实际的。而这一次过了，为什么跟从前都不一样？可能从前也有过实际过，对不对？但是这一次进到实际里面，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聚会进到那一个实际里的时候，都是从前没过过的。我们薄饼聚会哈，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薄饼聚会，如果你觉得每一次薄饼你都过过啊，这种薄饼聚会我过过，弟兄姊妹，很可能哈，我们是照着我们的习惯，照着我们的方法，照着我们自己人的这个对吧，习惯对吧，成了一种形式了，对不对？你过过这样的薄饼聚会，对不对？弟兄姊妹，当圣灵在这里带我们进到薄饼聚会里的时候，你发现这样的薄饼聚会没有过过的，真的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做见证，对不对？哇，主今天有哪一次主的那一个同在哈，弟兄姊妹，和上一次是一模一样，有没有啊？一次都没有。我们的神太丰富了，对不对？哇，我们的神他巴不得把每一次的聚会都照着他自己的美意，这样丰丰富富的来祝福我们。每一个聚会都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经历主自己的同在，但是每一个聚会大家进入的时候都不一样，好像都没过过一样。好，这个是我们看见说借着哈圣灵哈，这是使徒保罗说的，对吧？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你发现这样的薄饼聚会能守住，对不对？否则的话你守不住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一代守住了，下一代就没人过了，你试试看。如果我们不是活在圣灵里面，弟兄姊妹，你发现就算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就哎呀薄饼聚会很重要，对不对？我们就是祝棚节很重要，但是你会发现如果我们不活在圣灵的里面，最多就到我们这一代，下一代绝对不会再做了。我们曾经听过有些年轻人呢曾经这样讲说，他们的聚会里面，他们的这个薄饼聚会啊，是非常好的薄饼聚会，但是这第二代第三代啊跟我们说，他们只要他们的离开他们以后，就别说过这样的这个聚会，这个聚这样的聚会，整个的聚会都不要来的，早已经打好主意了。弟兄姊妹，见证你就发现说很快就失去了，守不住的。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看见说这里面哈，我觉着尼希米记啊，表面读起来都很快，对吧？一章一章就过去了，但是在我们的经历的里面哈，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看见说，这实在是借着圣灵的工作，而圣灵的工作乃是因为我们肯学十字架的功课，我们肯服下来，我们肯在神面前付上祷告的代价。弟兄姊妹，若不是圣灵在这里来带领我们，没有一个见证我们能够守得住的，什么都守不住。以色列人守不住，我们也守不住。我想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能略略的稍微提一下就是了啊，好吧？我们一起祷告了。
主耶稣，要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让我们可以一起有这些的这个分。一起交通的时间，要请你也让我们真的是有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也请你
是
也让我们可以请你在我们里面创造那个渴慕的心。
阿门。是的，
我们也是有你的话在那里就守住 你的见证，也请你，
是的，
要让我们可以，要不是依靠自己，也请你就一步一步的，
是
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做工，要让我们，可以，都愿意来顺服你那个，你的，你的管教哈，
是
你的要每次要让我们就可以学我们的功课，也请你让你自己的意思还是在我们当中被得着，也谢谢
是
谢谢主，谢谢请你来看顾
阿门，
我们每个人也靠着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谢主，再见。